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里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首先呢要感谢现在正在听财经早知道节目的听众朋友哈，如果你现在正在听节目，表示说呢你在台风天还对我们那么捧场哦，你说姐夫能不感谢大家吗哈。好，相信昨天呢尤其是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呢晚上八点之前都很紧张齁，都在期待开讲的那一刻齁，就是八点呢宣布到底呢会不会放假齁，现在答案都揭晓了嘛，对不对？今天全台22个县市都放假齁，但坦白说如果今天早上起来看一下北部的天气齁，你真的会感觉说这个台风假真的放得对吗齁。不过呢现在台风假已经不是专业的气象问题了，好，已经变成是一个政治问题了，好，放不放假呢？如果不放，可能骂的几率很高，所以现在地方首长呢，宁愿放假也不要被骂，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的心态，好，而且呢，现在台风动向，它是非常的缓慢，我们碰到一个慢郎中，它的移动速度非常的龟速，所以影响的时间会拉长，有可能会影响到礼拜四或礼拜五，那接下来还要不要放假呢？哇，这个就说不定了。那今天呢三陀儿台风呢在凌晨的2点的时候呢已经从强烈台风减弱为中度台风了，它的7级风的暴风半径呢有220公里，但10级风的暴风半径已经从80公里呢缩为70公里了哈。它现在的位置凌晨6点的时候呢大概高雄的西南方160公里的海面上哈。那接下来呢登陆的时间哈有可能就是在今天下午晚上之后了哈，跟之前预测的时间呢又要再往后挪了哈。不过不管怎么说了哈，现在呢这个全台哈还是要防备一下哦，路上警报的地区呢现在呢已经在台中以南齁，大概都包括在里面了齁，就是会受到影响的范围齁。那另外呢要注意的就是下雨的情况齁，今天呢气象署呢也发布豪雨的特报，超大豪雨的地方呢包括了屏东县的山区跟台东县，大豪雨的部分呢包括了屏东县恒春半岛跟花莲县的山区哦。那至于豪雨的部分呢，只包括了台南市、高雄市、宜兰县的山区，还有花莲县、兰屿、绿岛、澎湖县哈。好，还有大雨的部分呢，则包括了基隆北海岸、台北市的山区、新北市、桃园市山区、新竹县山区、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跟宜兰县哈。好，那接下来呢，因为它的速度变慢哈，所以现在呢各国的气象单位预测它的路径呢也有些不一样齁，有些预测呢说会从 东部出海，而且预测呢会从北部出海，那有些预测甚至呢说它会往西偏到香港齁。但不管怎么样了齁，我说过有备无患齁，我们要未雨绸缪，真的要做好各项的防台准备就是了。但是呢就是我讲的齁，今天北部可能早上齁上午的时候呢你会感觉无风无雨齁，很多人可能都跃跃欲试想要出去逛街。不过不好意思齁，今天呢很多的商场啦商家都是关门都是休息的齁。只不过呢有些百货公司可能会视情况来开放齁。比如说呢这个红会广场齁昨天晚间就发布新的公告说呢 ,10 月2号是正常的营业齁。营业时间呢从今天的11点到晚上的9点半齁。还有呢这个昨天晚上呢在宣布要放假之后呢 ,KTV 的这个网页订单齁听说是爆满齁，而且呢当机齁就看到圈圈一直转一直转齁。大家真的好像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在台风天放假前一定要去唱一场 KTV 齁。但坦白说真的不要冒这种险，我们放台风假不是让大家去狂欢的了齁。但是今天没风没雨，我相信可能有些电影院齁今天白天，我说的是北部地区齁也许呢还是会开放，你可能就会看到电影院呢人满为患吧，也说不定齁。那 KTV 昨天很多人呢网络订不到就到现场去排队齁，也不知道他们排到几点才有位置就是了齁。好，总之呢台风假真的不是让大家来玩乐的，是要让大家待在家里好好准备好好好防台齁，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放纵的一个机会啦齁。好，但真的啦齁台风影响还蛮大了，比如说交通状况的话呢你也要注意齁，像很多人呢可能没有办法放台风假，像我们齁必须要来做现场的话，你可能会搭捷运齁。那像今天台北捷运呢虽然齁维持正常的营运，但是呢班距会调整齁，有些班距呢会调整到12分钟齁，甚至呢有可能会更长齁。那桃园的机捷的部分呢取消了直达车跟加班的车次齁，普通车是维持15分钟班距齁。高雄捷运呢这个红橘全线的列车呢间距呢会调整为20分钟齁。那至于说台铁的部分的话呢，今天呢西部干线东部干线对号列车全部停驶齁，那南回线也是全部停驶，其他的异动呢大家呢如果你真的要搭的话上台铁的网站去看一下齁，这个有些班次有在营运，但是你要注意一下情况就是了齁。那高铁呢则是采取比较特别的一些营运模式齁，就是呢跟平常你搭的班次呢时间呢班距呢可能都有些不一样齁，所以请大家呢如果真的要搭这些铁路齁不管是高铁或者是台铁的，你就是上网去查一下齁。那至于航空的部分呢，很多班级也取消，需要出国的话可能要去看一下齁，包括松山机场啦桃园国际机场啦或者是小港机场齁，国内线国际线的班次很多的异动或取消齁，都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啦。好，这个总之呢台风天的影响真的蛮大的齁，让大家感受最深的呢莫过于菜价齁。这个菜价呢这几天呢飙得不像话齁，像这个叶菜类的每公斤平均的批发价格突破了60元的大关，来到63.8元齁，这是创下了近五年来的最高纪录齁。昨天不是讲啦，你去买一把葱或者是买一个空心菜齁，那个价格真的高到你不敢下手买就是了齁。昨天依然看到大卖场很多人还是呢趁着下班赶快抢货齁，很多货架一扫而空的画面呢又再度呈现了齁。好吧，希望大家台风天呢能够平平安安，没事呢就不要出门了齁，在家呢听广播也不错齁，或者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看看书也不错了齁。台经老师介绍了蛮多好书齁，如果这趁台风天在家里呢安安静的看本书呢让心情平静一点也是不错的一个打发时间的方式吧齁。好，那今天台风天齁，股汇市是停止交易天齁，不过呢投资人可能会非常感谢台风，为什么呢？因为呢今天台股没有开盘齁，所以呢 应该可以说逃过一劫。怎么说呢？因为昨天的美股又出现了比较重的跌幅啊。来，我们来看一下美股昨天的表现。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173.18点，跌幅是 0.41%， 收在 42,156.97 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593%， 跌了 53.73 点，来到 5,708.76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1.53%， 跌了 278.81 点，收在 1,910.36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跌幅超过 2%， 跌了 148.11 点，跌幅有 2.86%， 收在 5,024.94 点。所以你就知道刚刚为什么姐夫说，哎，今天台股等于逃过一劫啊。你看费城半导体的跌幅算是蛮重的哈。那今天开盘的日本股市呢也跌了将近600点，现在跌了508点哈。所以你说台股的投资人是不是要感谢一下台风哈。好，那昨天为什么美股会下跌哈，可能跟非经济因素有关啊，就国际的情势呢在中东的部分又比较紧张了，因为伊朗呢向以色列发射了超过100枚的飞弹哈。那这个部分呢以色列呢也扬言说会展开报复哈，所以中东的局势呢好像也有到了一触即发的情况了。所以昨天的原油价格也趁势上涨了哈。昨天11月份交割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2.4%， 涨了 1.66 美元，来到每桶 69.83 美元。盘中呢曾经突破70元的关卡，来到 71.94 美元哦。那12月份交割的北海布兰特原油的期货价格涨幅也有 2.6%， 涨了 1.86 美元，来到每桶 73.56 美元哦。所以不只是原油的价格上涨哈，金价呢也是顺势上涨，因为有战争的余力嘛哈，所以呢金价就发挥了避险的作用，所以昨天的金价呢也是呈现上涨的哈。那黄金的现货的部分呢是上涨了 1% 啊，来到每盎司 2661.63 美元哈。那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 0.9%， 来到每盎司2690.3 美元哦。上个礼拜四呢黄金现货来到史上的高点是2685点齁、哦。现在距离这个距离也不远了齁、哦。好，所以中东的局势或许呢是未来齁、哦、要观察金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事件吧齁、哦。在未来一周里面大家特别注意这个事情的发展就是了齁、哦。好，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因为有战争的阴影嘛，对不对？所以一些所谓的避险的像黄金好像美元就有一些资金涌入了，所以昨天的美元指数呢是呈现上涨的哈。那像日元啦、瑞士法郎啊这种所谓的避险性的货币呢也是呈现上涨的。美元指数昨天是上涨了 0.45%， 来到 101.20。 那美元对日元的汇价来到1美元对 143.56 日元。所以最近的这个紧张情势可能真的会造成油价、黄金还有美元日元等等齁、哦、这些所谓的避险相关的商品呢价格是上涨的齁、哦。好，那刚刚有讲到以色列跟这个伊朗之间的这个战争齁、哦、现在呢会怎么发展齁、哦、不晓得齁、哦。可是呢以色列的军方呢也表示说齁、哦、他们有拦截到大部分的飞弹齁。哦，所以造成的伤亡并不多哈，现在没有任何伤亡的报告出来了哈。只是我刚也讲了哈，以色列呢大概也会采取一些报复的行动啊。其实上个礼拜呢，以色列呢就已经把这个所谓的真主党的一些主要的干部呢，给暗杀了哈。好，那所以呢，这也激起了这个伊朗愤怒嘛齁，所以对以色列展开了攻击。那现在呢以色列大概也不会坐以待毙齁，那再加上呢可能有美国的支持啦齁、接下来呢这个战事齁可能会影响到全世界的政经情势，尤其美国要 这个举行总大选的投票了哈。这件事情在美国似乎呢也有一些讨论哈，到底以色列的攻击行动呢，这两党的候选人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呢哈？似乎呢也是选民关注的焦点哈。他们的副总统候选人也要举行辩论了哈，这个议题不知道会不会拿出来讲就不知道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要来进行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哈，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哈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韦利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说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惊喜，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台北的股会是休市一天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开盘的日韩股市好了哈，因为昨天的美国股市曾是比较重的跌幅啊，那今天开盘之后的日韩股市呢也是下挫的，目前呢日本股市跌了569点哈，跌幅有 1.47%， 那韩国股市呢则是跌了 21.54 点来啊，跌幅是 0.3% 哈。那讲到股市呢，过去这一个多礼拜以来哈，最令大家惊奇的全球股市的表现莫过于中国股市跟这个香港股市。陆港呢这个暴冲式的上涨呢让大家这真的非常的惊讶齁。那为什么陆港股会暴冲呢，主要就是中国呢推出了非常多的振兴经济的政策，下了大猛药齁。那为什么要下猛药，就是他们的经济表现不好嘛，对不对？好，那在这个中国经济表现不好的情况之下，可能大家觉得说中国好像完蛋了齁。中国的经济那么不好那可能呢接下来呢中国就会衰退啦，衰落了。可是也许大家看到的是这个部分了，大家也许不知道的是中国呢有一些产业齁，也就是因为经济不好齁，这个穷则变变则通，总要找一些变通的方式齁，所以有一些转变齁，所以呢有些产业呢其实现在慢慢的齁在全球的产业里面开始慢慢的发光发热了齁。今天在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呢，我们就要来跟远见杂志的资深副总编辑邱立业呢来聊一聊，分享一下这一期远见杂志的这个封面故事讲的是朝中国好像全球正在流行了，到底什么回事呢？我们邀请今天的来宾立燕，立燕早安。
姐夫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又跑了一趟中国大陆对不对？
对呀，去了两个礼拜。
是是是。好，我先问问看，我刚刚讲说中国经济不好，所以最近中国政府下了猛药齁。你去了中国大陆有感受到这种经济不景气的感受吗？
其实我还蛮意外的，因为我去的是北京、深圳这些大城市，现场看是没有很萧条的情况，去餐厅还是要定位，还是蛮多人的。
哦，真的啊。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改变是我搭计程车的时候，那个车资有改变，因为我大多是上网用 APP 叫车嘛。
是。
然后我以前就是在疫情前去大陆的时候，可能坐一趟计程车从北京首都机场到北京市区的话，大概是折合台币要1000多块。但是我这一次去，我就发现，好像只变成600多块
了啊，快一半
腰斩，就是有一种消费降级的现象啊。
哦，是，所以你去的是大都市，没有感受到，可是从搭车这个部分就可以知道。会大幅降价一定有原因，对不对？其实我可以呼应你的说法，因为刚好也是前两个礼拜出国在上海转机，跟这个师傅聊了一下齁，师傅就说啊，中国经济真的很糟糕，所以呢他本来是开这个大型游览车，现在只能去开这个饭店的接驳车啊齁。好，那好，那在这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之下，你们怎么会去做这样一个题目呢？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到底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们发觉了所谓的朝中国在全球现在其实是蛮夯的呢？
其实最主要是有两个品牌它在全世界的表现都非常好，然后他们的集团营收也非常的高，然后引起了我的注意。
哪两个集团？
第一个品牌叫虚印。
是
可能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在电商上面购物的一个品牌网站，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女装啊、配件啊等等的。那它的特别之处就是它已经超越了我们传统知道的快时尚品牌，譬如说 Zara、还有 H&M、Uniqlo 这些也是都、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品牌，对不对？
对。
可是现在虚印的年营业额已经超越这些原本的快时尚品牌
啊。真的吗？因为在台湾可能没有点吧，还是有我不知道，可能大家
它其实都没有点，
都没有点，
它有的话就是快闪店。
哦，是是是，
它就是纯走那个网购的这个形式。
哦，所以可能台湾的消费者或台湾民众比较不晓得啊，所以你说超越 Zara 这样子全球知名的快时尚，的确让我蛮讶异。那另外一个品牌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品牌叫泡泡玛特。
哦，这个我更没有听过。
它更奇特了，它是一个做玩具的。
哦，
然后它小的话可能就只有我们的半个掌那么大小。
嗯，
然后大的话它可以到那个可能4公尺，不能说4公尺太夸张了，可能有2公尺这么高的一个公仔。
嗯，
就是公仔哦，大家想象印象中的公仔吗？就是这样一个公仔哦。嗯，它单单一个公仔，它有一个 IP 叫做 Molly。
嗯，
然后一年就可以卖台币46亿。
哇，一个公仔就可以卖46亿啊。
然后他在西门町有开一个旗舰店，然后是占据原来肯德基的位置。你看这样的中国品牌出现在全世界人的视野当中，然后出现在我们台北西门町最繁华的黄金地段，怎么能不去了解它的背后故事呢？
所以你看啊，丽燕的敏感度，新闻比真的蛮敏感的哈。从两个品牌的发展就创造出这么一个题目，那我们就好好来聊聊这次丽燕呢到中国大陆去呢，到底看到了什么？来跟我们聊一下吧。
好，我们我去这边有两个城市对比很明显哈，一个是东莞，一个是深圳。
是，
然后这两个地方直线距离大概是62公里。
嗯，
可是然后你坐高铁的话，你从东莞到深圳只要17分钟。
嗯哼，
那但是这短短17分钟，你就会瞬间从广东最悲情的城市移步到最有希望的城市。
哪一个是悲情？哪一个是有希望呢？
就是深圳。
是，
应该很好猜啦。
是啊，是啊。
那个东莞，我们知道它是世界工厂的代称嘛。
对。
可是我来到东莞的时候，我就发现以前很热闹的有一家酒店，它就矗立在后街。后街就是很多很多台商会去那里消费，后街镇的一个酒店。
嗯，是。
然后它是在那个大马路交叉口一个非常好的地段哦。
嗯哼。
可是我们去到的时候，现场看到是它的广场杂草丛生，然后它的藤蔓从紧锁的大门沿着斑驳的墙面长到2楼。
等一下，等一下，你说的是广场吗？一般是那种都市里面的广场，有杂草丛生，有藤蔓爬升吗？
广场就是停车场啦。
啊，
然后现在就是没有什么人烟，而且大门紧闭。然后我们问了旁边的店家，他已经好几年都没有人要接手。哎，一般来说，这种黄金地段的地方，
嗯，
你如果说要做生意，如果说这个地方很有消费力的话，是不是就是会赶紧，就是它倒闭了会赶紧把它重新整修，然后换个招牌嘛？
是，没错。
但是这已经好几年都荒无人烟了。
所以像东莞跟深圳，以前我们都讲是中国是世界工厂的重心中的重心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嗯，那原因可能就是有一些工厂它转移到了东南亚，
嗯，
或是印度。那大家可以看我们杂志里面的一个封面故事的一个照片的对比哈，在那个左下角就是这个珊瑚这个酒店的外观照片。
是，
然后右边的话很大的一个是深圳有一个很设计很新颖的书店叫玉兴书店。
嗯哼，
然后它里面之特别，它那个走道它做成螺旋形的。然后螺旋形两边都是书特制的书架。
嗯，
然后上面打了非常多明亮的灯光，而且地上是镜子哦，所以你走进去好像走进一个时光隧道一样。
我觉得你讲的场景好像在拍电影，
时光隧道进入一个书香的世界。
对，你讲很像电影场的感觉。
对对对。嗯，大家真的要去看一下，就是有，嗯，如果愿意的话就看一下我们那个杂志里面的那个照片。
嗯，
我们摄影拍得非常精彩。
是，
那这个已经是那个深圳的网红打卡景点了，甚至我觉得可能全广东的那个打卡景点了。
嗯，是。
所以你看从东莞到深圳，
嗯，
是不是就是一个对比很强烈、落差很大的一个情况？
没错。
而且我们刚才讲的深圳只是一个书店哦。
嗯哼。
大家知道的有一些品牌，像比如说腾讯啊、华为啊、比亚迪啊、大疆啊，
嗯，
这些都在深圳。而且很妙的是，他们总部都在同一条街，叫做粤海街道。
哎，所以深圳以前过去认为说它也是世界工厂中心，现在已经很明显的转型了嘛，可以这么说吗？
对，它转型成品牌之都，
品牌之都，
尤其是科技品牌。
哦，是是是。
对，那你从东莞到深圳就可以发现到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改变。
嗯，
他们从世界工厂往世界品牌 这边的改变，而且这个改变有一点不得已。
嗯啊，有点不得已，怎么个不得已法？就是我刚刚讲的嘛，穷则变，变则通。
因为中国大陆他们现在内卷，大家听得懂内卷吗？
哎，解释一下，可能有人不懂。
就是竞争很激烈的意思。
对对对，嗯，
大陆内卷太厉害了。
是。
然后像他们，比如说他们世界工厂生产的毛巾好了，那一条出厂价可能只有0.1毛。
嗯。
那这样的话，你叫这个工厂怎么办呢？
嗯。
所以他们被迫从这个，就是说我要往那个微笑曲线的右端去走，
是，
就是我不要只做制造，我不要只做代工了，
嗯，
他要往品牌的方向，因为品牌有溢价效果，
嗯，
那我做一个品牌的话，我出厂价就可以从0.1毛变成了也许1块钱，
一块钱，对，
对，因为我有品牌，
是
说乱讲好了，比如说某那个 Uniqlo 的品牌。的毛巾，
嗯，是
就可以卖的比较贵，
对，
然后他们现在比较大的一个转变，嗯，就是因为有跨境电商的一个崛起。
嗯，
什么是跨境电商呢？就是说亚马逊就是最好的代表，
对，
嗯，但亚马逊上面有很多产品嘛，不是卖书，有很多产品，然后大家都可以在那个亚马逊上面买东西，然后网购到你家，
就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去买就对了啦，对不对？
对对对对，嗯，然后现在就是亚马逊啊，他很积极的把这些中国这些制造工厂啊产品直接叫他们直接在亚马逊上面开店。
哦，哎，所以哎，中美贸易大战没有管到这一块哈，要不然的话，
也不知道，应该有会啦，因为现在也有一些针对这些小包裹，可能要苛征某一种关税
啊，哦，
对，
是是，
各国法律也正在研究当中。
是，
台湾是目前还没有啦，台湾你买淘宝啊，
嗯，
或是虾皮的东西，目前都还没有这个
课税的问题啦。
关税，
对，没错啊，所以照你这样讲，就是说在深圳很明显的看到这些工厂的转型哈，它变成一个品牌，但是我们也知道品牌的经营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哈。那他们怎么突围做成现在的情况呢？就像你刚刚举的那两个例子。
嗯，我想我们就以虚印为例好了，嗯，虚印现在已经是它没有上市，
嗯，
可是它已经是全世界排名第5的超级独角兽。
哦，
独角兽的意思就是说我公司成立不到10年，但是我在市场上面有一些法人投资机构对我这个公司未来的价值，
嗯，
估值超过10亿美元
是
的，这样新创公司就叫独角兽。
嗯，
然后虚印的话，它就是我觉得它成功有两点啦，一个就是说内地的服装产业供应链很强大，刚才我们讲到世界工厂那个基础嘛，
嗯，
然后再加上一个，我觉得他们很会利用网络还有大数据。
嗯，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你知道虚印它有一个很妙的卖货的方式。他是全世界找网红，然后请这些网红帮他在网红的频道上面帮他卖衣服，
然后
卖了衣服之后，那个网红就可以抽成
啊。
所以就看到很多欧美的网红在帮忙虚印卖衣服，
哎，所以他不是
像千千万万的网红，然后让虚印的这个销售就会一飞冲天，
所以它不是像大品
在百货公司好，
不是大品牌请一个代言人做全球代言人，而是在每个地方都找这个所谓的网红合作，那各地的网红既合作又还可以再抽成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哦，
因为这个模式其实也不新鲜啦，
对啦，
我们现在也是有很多，我们看很多 YouTuber，
嗯，
他们也都是会带货嘛，
对，
然后他们其实就是背后他们都会说都是自入，然后大家看，喜欢这个 YouTuber， 喜欢这个产品就会下单。
对，你讲的没有错，这种模式也许不是太新鲜，可是大家在做的时候，为什么它可以做得好？一定还有其他。我们先休息一下，再请这个丽燕呢帮我们分析一下，到底为什么虚印呢可以做得那么成功哦，而且在全世界品牌啊，刚刚有讲它已经是第五大的独角兽了哈，怎么做到的呢？待会告诉大家。
阵风吹 好热，好想去玩水消暑哦。
哎，你记得防疫十招吗？
我知道，不落单，不危险，不嬉戏，不疲劳，不常识，才能确保安全。
还有，要合法，要暖身，要注意，要小心，要冷静。不仅要提前留意气象报告，还要选择有救生员驻守地点，留意告示牌规范哦。
让我们
开心玩水，平安回家。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消防局提供。
市场大涨大跌，何时才是最好的进场低点？哎呀，别纠结了，用聚亨买基金抄底王帮你超越自己思维。
每日点对点，比对净值，一旦跌到设定的幅度，就会自动逢低加码，不再错过进场的好时机。定期定额的微笑曲线也会更漂亮。
想知道抄底王有多威吗？快搜寻聚亨买基金抄底王。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本公司经主管机关核准，字号为113金管投顾新字第003号。
吴宏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
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
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尽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三财经热线单元又到了我们跟远见杂志合作的时间啊，今天邀请到来宾呢是远见杂志的资深副总编辑邱丽燕，请丽燕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封面故事叫做潮中国哈，正在全球流行当中啊，到底怎么回事呢？刚刚丽燕已经跟我们分析了，现在呢，在大陆的深圳地方呢，已经开始慢慢转型了，从过去的世界工厂转型成品牌的集散地、聚集地啊。那刚刚这个丽燕呢也分享了一个品牌的故事，来丽燕继续吧。
好，刚才是讲到虚印，
对，
虚印它卖的是最传统，然后利润很薄的一个服饰哈、
是。
可是为什么这样子这么传产？企业可以变成全球最有价值的民营公司哈，大家再分享一个小讯息，就是他不是世界独角兽第五大吗？
对，
那大家知道前几名是谁吗？有那个马斯克的公司也叫 SpaceX
啊、哦，
然后还有 AI 当红榨子机
啊，
那个 OpenAI
哇啊、都是一念出来大家都知道名字，
他们就排在他的前面，就是他们是跟他们同台比美的啦，
是是是。
那但是这个时尚界新崛起的这个新秀啊，他是不走寻常路的、那怎么说呢？因为他在我们有特地为了这个牌哈、跑到它的一个总部，它总部是在一个非常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叫做番禺，也有可能念番禺啦。
哦，完全不知道，
没听过，
是没听过。
对，我们去那边大概住了6天，
哦、
然后就进先观察这家企业。
是，
那我们后来先讲几个令人蛮震撼的数据。一个是说他这家公司一家公司就带动了珠三角大概100万人口的就业，
哇，这个担子很重哎，万一怎么了，那个100万人就要失业了吧？
对对对。然后他这个衣服啊，一天的外销量是650万件，
650万件，
对对对对、你可以平均下来那一天大概可能都有超几千件这样子，
哇，不得了。
没有，不是不讲，要乘以360，
乘以360，
650万件乘360，
对，
可能是上亿件衣服，
哇，不得了不得了哈、
对，但是这家公司这么厉害，可是它很神秘哦。我们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就问那个当地的计程车司机、还有当地的那个酒店柜台，我说虚印在哪里，他们知不知道，有没有人在虚印工作，结果他们完全不知道，他说虚印是啥，听都没听过。
真的假的？世界知名的品牌在台湾早就被宣传成为台湾之光，结果连他们自己人都不知道。
就可以从这个小细节发现说，虚印它其实它不卖中国，它的市场是在中国、它
是
在全世界，
是
这是真的很独特的一个方式。但是它跟中国的关系是什么？它依赖了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生产能力。然后它的生产是怎么样？它除了在珠三角这边聘雇了100万人的当它的员工之外，它事实上也去了，譬如说广东上面的江西，然后左边的广西，然后湖南南部，然后右边是浙江嘛，浙江的这个比较偏、比较没有那么富裕的地方，这些人的那个服装厂也都是它的下游，就是它不是自己盖工厂。
他
就是跟这些工厂用合作的方式。那他为什么要找这么多人、这么多工厂呢？就是简单讲，就是规模经济。就是他一次制造非常大量的衣服，
是，
然后每件衣服都那个这么大量的话，他就可以压低那个成本价嘛。规模经济，
是，
然后他再用这个很低的成本价去卖到全世界，也是用很低的成本做销售价。
所以
这样就撑起来它整个模式了。
是是是，可是说实在话，就是你刚刚讲的，不管是这个规模经济也好，或者是他们这个不以中国为销售的主要基地，这些都是策略啊。回到这个衣服的品质，因为你东西要卖得好，基本上还是回到衣服的品质上面嘛，对不对？那他们会受到欢迎，一定是他们的衣服有特别的地方，不管是品质或者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嘛。
因为我有现场去那个虚印一家代工厂做了
啊、
去观察、采访了他们这个代工厂的老板。因为我现场看那个衣服，我 摸了一下，我觉得品质不差哎。
哦，是是是，哦、嗯，对。
然后那个老板还跟我说，他们很看不起 Zara 的品质。老板说的不是我说的。
哎呦，同行相忌，同行相忌。
好，是
说，所以呢，嗯。
但是我想说，如果它品质真的很差很差的话，全世界都不会买单。
也是嘛，哈。
然后或是会马上退货。
嗯。
但是虚印的退货率不高。
哎，所以你刚刚也讲到一些它成功的因素，但是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因素？你觉得是它能够打通全世界通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吗？有没有？
一个是物流吧。
物流，嗯。
对，因为你的工厂在中国嘛，可是呢，送到全世界150个国家，
嗯。
那你这个物流是不是要布局的非常完整？
当然。
要投资很快。
嗯、对，速度也要快，嗯。对。
对，那我们是有发现，就是说哈。我们访问了一个广州市跨境电商业协会的秘书长，然后他知道就是说大陆在做这种跨境物流的配送的时候，他们很多都是包机，像虚印就是包机
哦， oh.
然后他们飞机飞的最快的是南方航空，
嗯，
然后他们就会包下整架货机服到国外。那通常来说，一个那个研究报告的数据是说，虚印送货到全球消费者大概5到11天，
嗯，是，
对，然后他们比较特别的是说，他们除了在广州、佛山，不是无影脚哦，
嗯，
盖有个巨无霸的仓库，
是，
然后那个仓库一间可以放3000万件衣服，然后里面有40万到50万的品项、嗯，所以你这个仓储管理就很厉害。
是啦，哈，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品牌的成功，我们刚讲真的不容易，尤其是从过去大家印象中，中国是所谓的世界工厂，都是做代工制造，要跨到品牌这个真的不简单。那他现在可以做到这种地步，的确蛮厉害的哈。那我其实看你的报道里面也提到说，他也运用了现在大家非常不能讲流行啊，应该说大家都非常关注大数据的方式来，这个让他的。嗯，行销可以做得更精准，对不对？
是的，
嗯，
他们是怎么做大数据呢？这要讲到他们的创办人，
嗯，
他们创办人叫徐仰天，然后听说现在也是变成首富之类的人物了，
是。
然后他的专长是什么？叫做 SEO，
嗯，
这可能做网站流量的人都知道 ，SEO 就是搜寻引擎优化，
嗯，
那这个 SEO 做得好的话，你的网站就很容易有很高的流量，
是。
那这个徐仰天他就很擅长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面为自己的购物网站导流，
嗯，
那他这样的一个技术，他同时就应用在他的服装设计上面。他怎么做呢？就是说他会先请这个代工厂帮他生产大概100件的衣服，然后他100件就拿去那个市场上网站上面卖，
是。
然后如果卖不好，他就这个货就卖完就算，然后如果卖得好，赶快叫代工厂马上再申请生产10万件、100万件，
是，
所以这样就很容易生产出爆款。
嗯，
然后他这100件的样式就是怎么来的呢？他会在全球的那个网站上面收集消费者的用户的回馈，然后这些卖得好的有哪些产品，有什么元素，然后这些那个他甚至直接会去问消费者说，哎，你可能喜欢什么样子的样式，然后他就赶快来生产。虽然说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可是因为他有非常大量的工厂跟他配合嘛，
是，
所以生产100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嗯，
然后他就这样去试市场的喜好，然后所以这样就很容易，那试错成本就很低，所以就让他的衣服就是很快就可以，就说马上就知道这一款卖不卖。
嗯，
这是很厉害的。像我们一天到晚在做那个消费者需求调查嘛，
嗯哼，
我们都要了解我们的客户需求是什么，然后针对客户的需求去制造产品。那但是就是这个市场调查，我们通常做的比较小规模，我们做的比较要时间比较久。可是虚印他做这个消费者需求调查就非常快，
嗯，
然后他可以很快的迭代，
是
大陆叫迭代啦。就是我每天都推出，他很夸张，他一天可以推出2000款以上的新品。
快时尚，难怪他们看不起渣啦。没有，
对，他们已经叫超快时尚。
是，真的是超快。好好，这个案例也告诉大家，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说中国经济不好哈，可是在大家都不好的情况下，如果你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或创意的话，的确可以走出不一样的路哈。好，那讲完了虚拟呢，我们要另外讲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公仔一年可以卖16亿的这个传奇，我真的很想听为什么公仔可以卖得那么好，到底什么样的公仔？以前像什么公仔，我们想到说啊，迪士尼的这个公仔一定卖得很好，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到底他们卖出的公仔是什么呢？
哦，我们为了这个泡泡玛特也是跑了北京一趟哈、然后我们是七月去的，然后去到那里不像一个大蒸笼一样
啊，热死了哈，
热的要死。可是你走到了泡泡玛特的总部啊，他们全球总部非常的气派哦，
是，
能走进去就觉得哎，马上就消暑了。然后我们是到了那个36楼跟37楼，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说它的装潢就是。跟我原本想象中一样的，就是很可爱，到处都是公仔，就是那个墙板啊、茶水间啊、消防栓哦，他们公司里面有消防栓，然后都是这个各式各样的泡泡玛特 IP 的图案在上面。
哦、
那我觉得，它有在港交所上市，然后它在上市的那一天哈、股价有冲到77块港币，
嗯，
然后后来在3个月之内，它的市值就破千亿了。千亿港币哦，千亿港币大概台币4000多亿哦，
好可怕。
对，所以他，但是没想到，就是说这么小的一个中国玩偶、中国娃娃，居然能够创造这么强大的现金流。然后他现在有卖到全世界大概80多个国家和地区哈、那我们是访问他的副总裁兼国际业务总裁。
我看到你们照片了，好年轻啊！天哪、
对，而且很有趣，他是一位韩国欧巴哦。
哎呦啊，难怪啊，
他是韩国人，
有像欧巴的感觉。
中国的品牌做到全世界哦。
哎，这就有趣了、啊，中国的品牌，但是由韩国人来操刀，为什么他会跑到这个中国来创立这个泡泡玛？
因为这个泡泡玛特创办人哦，跟他是同学啦。
哦，
然后他为什么会同学？因为他们是读 EMBA。
在大陆念 EMBA 认识，
对对对，他是同学、然后就把他招揽来，只是很好笑的是说、他去泡泡玛特的公司，那时候泡泡玛特很小嘛，
嗯，
然后他去了这家公司，发现怎么他下面他是做海外业务的，可是他只有一个员工，就是他自己
啊啊哇，
然后他到职的第一件工作是要那个接单发货包东搬东西。
就校长兼撞钟啦，什么都干，对不对？
对，然后结果这样子一个艰难的情况之下，他在6年之内，员工从一个人增加到600人，然后业绩爆发式成长。然后我看他们今年上半年的一个财报哈，就上半年哦、他们这个海外业务大概就会有高达这个就成长率高达260%哦。
好，那讲了那么多，我们时间也不多了。讲一下到底成功的关键在哪里，先给我们讲两个成功的关键。
好，一个就是他会做 IP 经济。
IP 经济什么叫 IP 经济？
IP 就是个智慧财产权的缩写啊，或是一个商标。
是，
那像譬如说周杰伦可能就是一个 IP。
没错啊。
对，那这个 IP 他是怎么做呢？他是跟很多艺术家合作、然后艺术家设计出来的一个公仔就跟我们看到的譬如说那个海绵宝宝公仔啊，或是什么
宝可梦啊，
不太一样了。
是，
然后它的设计我觉得很特别，就是说它都把它设计成那个很像你可以把自己的情感寄托在上面的一个形象。譬如说 Molly 好了， Molly 是他们第一个 IP， 也大概现在是价值有46亿元的一个 IP。
哦，就是它，就是它哦。好，是，
对， Molly 的话它是一个大眼睛，然后撅着嘴、然后他的发型和服装非常多变化，然后每一个不同的造型都赋予每个 Molly 独一无二的个性。
嗯，
然后他们也会做限量版合作款，所以就丰富了这个 Molly 的故事。他不是一个人，就是他听说他穿黑色衣服，可能就是今天有一个特殊的场景，他在讲一个他去什么黑森林的故事。对，他是有故事的，所以他这种玩具哈、就很容易变成一种文化符号和社交货币。
你讲的这个例子让我想到的是这个芭比娃娃的感觉。
啊、对对
对
对
啊、
哦，
是。
对，但是这个 Molly 的这个迭代啦，Molly 的迭代是更比芭比娃娃更快速的。
是， 但是随着他们的可能刚刚讲的客户的反应啊或什么，他们去做一些调整就是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公仔的故事真的非常精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啊。当然除了封面故事之外呢，其他还有很多精彩的题目也在这期的远见杂志你可以看到。今天非常谢谢远见杂志的资深副总的编辑邱丽燕来接受我们访问，分享那么棒的这个潮中国的故事，谢谢。
谢谢。
啊，这个台风天还是祝大家平安，就是没事不要乱走照哈。那也祝大家今天呢能过得愉快咯。台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也许我们才更多人开会啊，如果多人一起开始干涉那时候还不差不再给你马上了。
你会说你会开心地狼狈，你眼瞳里清澈溪水，像你遗忘了背，让那把天都染黑，越追越下坠，其实最初你有多美，
紧握的手护着
成长与鼓励，难道投资只能二选一？
摆脱终极二选一，赶紧搜寻00934中信成长高股息，严选台湾高股息代表性个股，在淡季冲成长，旺季拼鼓励，渴望一次掌握鼓励与成长的好机会。
终于找到成长与鼓励能兼得的豪华组合。
哎，不止如此，00934同时享有月配置与平准金。10月16日前，快去各大券商 App 买进吧。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说明书。
市场大涨大跌，何时才是最好的进场低点？哎呀，别纠结了，用聚亨买基金抄底王帮你超越猜底思维。
每日点对点，比对净值，一旦跌到设定的幅度，就会自动逢低加码，不再错过进场的好时机。定期定额的微笑曲线也会更漂亮。
想知道抄底王有多威吗？快搜寻聚亨买基金抄底王。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本公司经主管机关核准执照字号为113金管投顾新字第003号。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啥哈？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看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知道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拳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Komi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公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